好，我们继续看第八章第四节讲义，二三三页。般若经与中论依假法成立因果啊。先谈遂迦牟尼部与唯识，他们认为假法非因果啊。佛法所说的因果，它的意义非常深奥隐微。如遂迦牟尼部深究到极微细的基本元素，而说同时的因果、意识的因果啊，如五蕴合合为我，他们以为这合合的我是假法。不是真实的因果。这句话怎么说呢？例如我们看一下最前面讲义221页。遂迦牟尼部他们谈六因四缘无果他们怎么谈的？例如我们再回忆一下角柱二，刮胡二，因缘啊，如果是唯识学，他们认为因缘主要是种子，有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是因缘。而依有部来说，它的因缘体性是一切有为法，在六因当中，扣除能作因。其他的五因可以作为亲因的缘啊，这个是因缘。次第缘也就是等无间缘啊，例如前面的信心所法啊，可以引生后念的信心所法。比如说前念的信心所引生后念的信心所。那次第缘是前念的还是后念呢？是前念啊，前念可以作为后念的缘。那这样的次第缘啊，它只限于过去跟现在，那不通未来，因为未来还是杂乱的，没有必然的次第性啊。而且在现在与过去之中，还要去除阿罗汉的最后心，因为阿罗汉他不受后有了，他最后心不能够再引生下一个信心所了，不能作为下一念的次第缘。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这里谈到的因缘或次第缘都是针对法，这一法产生一法这样的因缘来说啊。那么缘缘也就是所缘缘，例如我们信心所的升起一定有它的所缘境啊，比如看到一个对象产生这样的信心所啊，那么那个对象就是所缘缘。所以所缘缘一定跟信心所法有关，像色法它不能够去缘对象，色法就没有所缘缘，必须是心所才有所缘缘。同样的非色非心法，因为是没有心也不能够有所缘缘，无为法更不会有所缘缘。增上缘它有两个意思，一个能够升起别的法的作用，第二个是不妨碍其他法的升起啊，那就很广了。这里所说的增上缘是指前面三种缘以外的一切啊。好，下一段，从缘而生的一切有为法，无外心法、色法、非心、非色非心法这三类啊。 那至少会有两种缘而生，一个是因缘，一个是增上缘。像设法，它只有因缘跟增上缘，有这两缘而生。心法跟心所法，因为它有所缘境，所以也有所缘缘，它也有前面的心心所引生后念的心心所，所以它依四缘而生。而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法，这里面有包含无想定与灭尽定，比较特殊，因为它没有想，没有受，因此它不在缘外境，它缺所缘缘。但是这样的定法，它是不断修三昧而得的，所以他之前有前一念的心心所作为他的次第缘，因此他有因缘、次第缘跟增上缘。其他的非色非心法，因为没有心，所以没有所缘缘，那当然也没有次第缘，因为次第缘只有心心所才有。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他所说的因缘都是由这些缘来生心法，或者心所法，或者色法，或非色非心法，都是提到法的部分。但是我们这里在讲义233这里就提到，所以就不他说的因果六因四缘啊，无果等等主要是针对法之间的升起而说，没有提到五蕴合合为我他的因缘呢，他都没有提到五蕴合合为我，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合合的我是假法。他们谈因果不从这边来说，认为这不是真实的因果。唯识者也说假法非因果，他们认为自性缘起由演示的种子来生演示的现行因此有不跟唯识者他们这样谈因果与中观的因果义是截然不同的。依中观者说，假法才能成立因果，因为凡是因缘所成的法，也即是因果的关系，都是假法。他不认为任何一法是有自性，是单独实有的。假法即是无自性，无自性才能安立因果如幻象。有实在自性的因果义，在中观者看来，如果实在自性，那就独一恒常不变那怎么能够成为因果呢？因此在中观看来，有实在自性的因果义是不通的详细的如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还有20品观因果品所说。接着我们谈般若经的三假，般若经的三假品有提到三种假，依此三假可以看出三类不同的因果关系。我们看角注41，这三假就是明假、受假跟法假我们看刮胡二，依大智度论，三假施设是三波罗涅提梵文是 prajñāpati， 它的意思是假或假名或者施设，假施设的意思。这三类 假施舍。大智度论的解说有二副次啊，这里二副次是习惯用法，即使是有两说的意思啊。经文是答曰什么什么，然后副次什么什么啊，并不是二副次就变成有三个说法，不是哦啊，二副次即只有两个说法。初说，好，第一说是五蕴等法，这是名为法假。好，色受想行识，这是法的施舍。有五蕴的因缘和合，称为一合相。一一的众生，这个名为受假。或者有很多的骨合合而名为头骨啊，这个也是受假。如根茎枝叶合合而名为树啊，这树的一合相是由根茎枝叶等组合而成啊，这个树也名为受假。然后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或是这个人那个人，给他安立一个名字，用名字来安立法，或者安立受这两法相，这就称为名假。比如说这个法我们给他安立，这个叫色蕴，那个人叫做魔假，那个人叫做魔乙，这个名字的案例就叫名假。依论所说，法假是蕴处界一一的法，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一一的法，如色声等一一为尘，或者贪嗔等一一的心心所法。阿毗达摩论者以为是实法有的，像睡觉部认为这一的法是实有，而波尔经称之为法假施舍。色受想行识这些法，在阿毗达摩论者认为是实有，但是在中观认为它是假施舍的，并不是实有。受假如五蕴合合为众生，或者种种的骨合合为头骨，或者枝叶等合合为树，这是复合物。在鸠摩罗什法师的译语当中，受与取相当，所以受假就是取假。例如五取蕴翻译为五受因，因就是蕴的意思，所以受波罗涅提，它的梵文是乌巴达亚布拉吉纳提。受假取假依论义不能解说为新的摄取，而是依然众缘和合的意思。这个取是依然众因缘和合而成的一合相，这个叫受假。名假是称说法或受，就是一一的一合相，给他安立一个名称，或者一一的法给他安立各种不同的名称，这名字是世俗共许的假施舍。好，在波尔经说要学般若波罗蜜也要学这三假，要通达什么是名假、受假、法假。好，底下我们分别来谈三假。第一是名假，名就是名称，凡是我们所觉知认识为如此如此的概念，或是说为什么的名字，某某某某的名字，这都是名假。 是名假，是约认识的关系来说。因为心事中所现起的相，或是说出的名称，大家可以依此来了解对象。例如我们说照相机，这个名称大家可以联想到那个物品。说苹果，大家可以联想到那个水果。然这是依名言观待而假立的，名称与法的体性并不一致。例如我们口说火，这样名言的火并不等于实在的火，所以我说火它并不会烧我们的嘴巴，因此这个名字只是假施设的。我们如果说拿火来，因为世间人共许，他不会拿水来，因此火这样的名字施设也有世俗的作用，大家共许，世俗共同安利，这是名假。但是有人一执着的话也会产生烦恼啊，有人说你笨得像什么一样，有人就对号入座啊，就闷闷不乐。其实这假名字跟实体并没有绝对密切的关联。第二是受假，也就是取施设。受假的受，梵文的原意应译为取，这就是 upadaya 的取。假就是施设，以梵文 prajnapti 的意思是施设安利的意思。中论观世谛品提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这个假名意是中道义。这里中论观世谛品所说的假名，与三假其中的受假关系非常密切，梵文是相似的就是取施设。这个取有抓取而聚合在一起的意义也就是依染众缘聚合在一起的意思。例如房屋是因种种瓦木等所成依染瓦木等等而成的一合相，这样的房屋就是取假，也就是受假。常说的和合假与此取假意思相同。一龙树菩萨说，这个取假可以分成很多层，例如人是由皮骨筋肉等所成，所以人这样的一合相是取假。那谁取一骨比如说头骨，头骨也不是只有一个有很多，或者一皮，像这样的头骨也是有很多的众缘而成从小范围来说头骨也是受假因此取假可从粗到细有很多的层次。总之凡以某些法为材质而和合为所成的一合相例如枝叶和合成为树，或者依染五蕴而成为人这样的树或人等一合相都是取假。而法假即是法施设， 此中的法即等于说一切有部所说的各有自性的诸法，例如色受想行识等等。他们以为分析到最后有最终的实在，而这些彼等即指最终的实在为实有。所以说一切有部当然立五位七十五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认为有实在的法。而以合合有啊，就称为假有。一般若经说有部所认为的实法，在般若经来看它只不过是法的施设而已，并不是实有自性的。这也是因缘所显的假象，不能离开因缘而单独存在。受假如平一君临人我等，这个都是复合物啊。像森林也不是只有一个树木就可以称为森林，但是合合各种不同的植物。我也是有五蕴啊等等各种不同组合而成啊，这是常识所知的复合体。而这样的我，凡夫不了解，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却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有实在的法。法假类似于就科学者分析所得不可再分析的实质，就不能够分析最后的元素。一分小圣学者执着这些法，认为是实有。中观者误解为这些法其实只不过是假施设的，认为不可再分析的，事实上它还是因缘合合而成。近于近代科学者所知，即使是电子也还是复合的组织的东西。不过依现在的科学来说，电子是基本粒子，不能够再分析了。所以精确来讲，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原子也还是复合的组织的合成物。像原子它有原子核还有电子，原子核里面也有质子中子，所以有质子中子电子等组合而成为原子。所以之前有人认为原子是最小的，认为这是实在的法，科学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个也是由很多的东西材质所组合而成。依中观者所见，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认为最小最小分析到最小不能再分割的自性一。所以缘起法的基础绝非某些实质的堆积，不过就现象而分别其相对的特性，特性而且是相对的了。大智论曾分为五法，有地水火风势，其中的地水火风跟物质有关，那势就跟精神有关。佛在其他地方说四大为能造，这是四大种，地水火风四大。 色等为所造，就是四大所造色。我们看一下角注48，能造主要是地水火风这四大。那所造色呢，有包含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还有色声香味，还有触的一分，因为触比较特殊，它有能造触跟所造触。那我们这里谈的所造色只是所造触这一部分而已，即无表色。那我们看角注48的刮胡三，触又分成能造处与所造处。能造处是能造的地水火风，分别对应坚湿暖动。而所造处是指滑色重轻冷饥渴。所以所处的一分主要是指滑色重轻冷饥渴这样的所造处。我们再看一下角注49刮胡二，品类主任说什么是色，诸所有色是一切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所造色就是五根，还有五尘，不过五尘里面的触只不过是所造触而已，另外还有五表色。好，这是约物质方面说的，地水火风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这都是谈物质。约精神说则总名为事，心所等就是心事所有的作用。此精神物质的无法可以作为万有的基础，有物质有精神，但此无者也是假设设的，因此在中观看来并不是实有，它也是法假。那《般若经》说要学般若波罗蜜应当通达三假，那大智论就说这三假有显示修行的次第，即由明假到受假，破受假而达法假，再进一步破法假而通达毕竟空。这如角注50倒数第二行，般若经只有通说学般若波罗蜜要学三假，不过大智论把这三假认为有修行的次第。首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人家骂你像什么一样，不要去对号入座，这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再进一步破除一合相的执着，譬如有五蕴假合成为我或者众生。那如果我们破除这个一合相的执着，就可以达到我空或众生空，这就是破除受假，可以达到我空众生空，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了。再进一步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一一的法，不要像所以却有不认，认为它是实有的，也要了解这些法只不过是假施设，来破除对法的执着而达到法空，这样的我空法空毕竟空 就可以通达实相。所以他的修行次第啊，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进一步通达我空，再进一步通达法空。依此因果假有意上，有从粗到细的不同案例，故因果可以有种种的形态不同。好，最后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一切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为什么能够一起相续？生灭在之前有提到有三种，一个是刹那生灭，一个是一起生灭，一个是大起生灭。刹那刹那生灭就是不断的，它任何无时不刻都没有暂时的安住，这是刹那生灭。一起生灭，譬如人从出生一直到死亡这一段期间的暂时安住，这个叫一起生灭。大起生灭就是人不断不断的轮回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都叫生。那一旦入涅槃，不再受后有那个时候才灭，这个叫大起生灭。这里主要是谈一切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为什么我们能够一起相续呢？像我们现在从出生到现在也是无时不刻细胞也好啦，想法也好都是不断的变化这既然每一刹那都不断的变化，为什么能够一起相续？如大地结住，像世界气世间有成住坏空吗？世界住结它有可以安暂时有长时间的安住人生百岁，虽然知道它刹那不息的在变，不过终究还是一起相续的。这个是在第七章第四节，我们在谈行变动的时候有提到了两个问题那时候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诸法刹那生灭，怎么过去的行业经百千劫而不失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在前面说过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彼此因带的，谈未来不能够离开过去与现在而且过去的行业能够对未来产生作用影响，并不是灭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因此即使刹那生灭所造作的行业对未来会有影响力可以，除非受报它的力量告一段落，要不然这个业力不失。第二个问题就提到既然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如何未来能心心生灭而相似相续在前面的地方导师说到下一章再谈就是这里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底下导师的解答，刹那生命为什么能够一起相续这应该加以解说。凡是某一事态的存在与消失，都是由于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定有因缘的确乎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但因缘与果 有亲疏的差别，有层次的差别。我们在开始提到因缘，有时候它是通用，如果有差别的话，因是通说主因，缘是助缘。这是说一法的存在与升起是非常复杂的，甚至说以一切法为因缘而起。但在极复杂的因缘中，有主因与殊缘，殊缘就是助缘，总是由主因限定其特相，而且这个主因也不是唯一而已，由种种的殊缘而铸成它。如饮业满业之类，什么是饮业，什么是满业，我们看角注22刮五二，老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业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有身口意等等，另外一类的分类就是饮业跟满业。有一类特强的业力，能引我们感得五道或六道中某一道的报体，这个业力很强，引导我们升天或者堕地狱或者堕畜生。其中又有种种类别，例如畜生道也的引生到老虎，或者是堕到鱼。凡是由强业，非常强大的业力而感得某一趣的总报体，成为某一趣的众生，某一道的众生，这个叫引业，就是他造的业很强。另外还有一类，虽然没有那么强，不能够引导我们去感得生死的总报体，但是却能使我们对于这一报身的种种方面得到圆满的决定，这个叫满业。那引业跟满业在俱舍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如角注52的刮胡一第三行，譬如画师先用单一的颜色画它的形状，比如说画人，或者画鱼、畜生、猴子等等。那这个形状本身呢，是类似人或畜生的影业，但是同样是人，有人的形状，接着呢之后填众多的色彩，同样是人形，有的比较庄严，有的比较丑陋。是故虽然同样引业感得的人，但是其中有具备这个肢体，或者有的是完全具足，有的残缺不全，或者诸根六根，或者有的高矮胖瘦，或者色，或者有的力量比较大，也是比较弱，还有庄严或不庄严，像这样的差别，那都是满业，满业的差别。所以导师说，人，我们现在都是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别？主要讲起来还有几类的不同。第一个就是我们今生所做的别业，每一个人的努力啦，或者懈怠，这会造成不同的果。另外呢，就是今生大众的共业，共业包含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类，彼此在互相影响。另外呢，就是 上辈子的满业啊，由于这些交杂交织而成为我们现在彼此的差别啊。那这些彼此的差别有时候比例因情形而有不同啊，所以有人说啊，你这是因为过去的原因啊，怎么样造了恶业，所以今天受这个果报，这可能只是占一部分啊，那不一定都是全部啊。这跟今生的共业还有今生的别业都有关啊。好，同样的隐业就代表主因啊，满业就有助缘，魔法的存在就由此亲因还有疏缘和合的夹用，只要因缘没有大变动，这主要是主因啊，没有大的变动，那么即使疏缘有些变动或有或无，魔法的存在还能够延续下去。进一步，此主因与疏缘的存在，不管是主因也好，它本身也是由因缘而决定的。啊，这个疏缘本身还有因缘呢，啊，也是只要主因不变，即使疏缘有些变动，还能够一起相续的。啊，在这层层的因果网中，尽管是缘在变，因也在变，但在主因还能延续以前，果相能延续下去，就主因还没有大的变动之前，它的果还能够继续延续。如果主因，因为主因还是有因缘而成了，这个主因所依的主因变了，或者疏缘的变化过大，影响主因的存在，由于主因的突变，那果相才不能延续原有的形态而走上灭无之路。就是只要主因没有大变动，大体上还有相似相续的延续，延续不变是相对的安定，相对而已哦，其实是刹那变动的。要知道果事的幻象依于因缘，有因缘的果，因缘是无常的，依因缘而有的果，即使是延续相似相续，其实也还是刹那变动的。因与缘即使维持原有的形态，但主因与疏缘所依的主因与疏缘，因为魔一法它有主因有疏缘，而这个主因还是由因缘而成啊，疏缘也是还有另外的因缘啊，这样的层层推论是不能一无所变的啊，它一定都会有变化的。好，下面哈，因为提了很多天干地支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准备一张纸哈，稍微画一下图会比较好了解啊。请大家先再从左到右，左边先写一个魔法，有一个法，然后呢上面写因，下面写个缘，中间距离拉长一点，那因的右边写个假，缘再把它分成两项，写个乙跟丙。好，那我们边解说哈。魔法以假的主因及 乙丙为助缘。好，那这个表就可以看得出来，甲是主因，乙跟丙是助缘。好，底下接着，这样的甲乙丙，事实上它不是自性实有啊，它还是有因缘而成。好，这个甲因又以丁戊为因，己庚为缘。好，所以在大家在甲的右边再写一个，上面因，下面写个缘。上面的因又分两个，一个是丁，一个是戊。下面的缘再分两项，一个是己，一个是庚。好，这是甲的因缘。啊，乙呢？乙这样的缘又以辛为因，壬跟癸为缘，所以乙的右边大家再分两项，一个因，好，是辛，缘是壬跟癸。那丙的缘呢，又有因缘哦，好，它的因是子跟丑，缘是寅卯辰。甲是第二刹那，甲因仍以丁戊为因，就是说甲的因还有丁戊的因，这个变动不大。但是缘有变动了，而以己巳为缘，本来缘是己跟庚嘛，对不对？那现在庚的右边大家画一个箭头变成巳，也就是说甲的主因啊，好，甲这个因，它的因丁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缘呢，已经由庚变成巳了。那甲因虽以主因不变而维持原有的形态，而其实疏缘已经慢慢改变了，由庚变为巳了。依因缘而成的甲，与前刹那也不尽相同了。好，接着我们看乙的缘，乙缘的主因变化了，丙缘的主因未变。乙缘主因变化，这是辛，好，辛这个地方已经产生重大的变化。那丙的主因未变，就是子丑这个地方的主因未变。那么魔法的疏缘，这魔法就是最左边的那一法的疏缘，以仅是丙的缘。另外还有新起的五位为缘，所以在丙的缘下面再多一个五跟位。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这个魔法在第二刹那它是有因，是甲的因，那缘呢只剩下丙的缘跟五位的缘。乙的缘因为主因变化太大了，就没有再出现了。此第二刹那的魔法，假因未变，实际也不尽相同，因为它由庚的缘已经变为巳的缘了。而对魔法来说，本来有乙的缘，现在消失了，因为乙的主因变化太大，乙的缘消失了，而丙缘还在，而另外有五位的缘新的升起。此时虽主因的甲大体能救，而魔法就是最左边那个法能延续原有的形态，而以甲因 丙元还有五味的缘所现的假象，刹那间已找不同前念了。大家画了表，然后再慢慢分析一下，应该不难。近人说直变与量变，即近于因变与缘变。直变就是它变化很大，甚至性质都不一样了。量变只是在数量上或程度上的变化，这个还不是很明显。然在刹那生灭的如幻观中，因不变，或说依主因形成的特质不变，只不过相对的假说。实则此因或执也未尝不在前已变化中。就在如幻的刹那生灭当中我们说主因的特质不变，这只不过是相对的假说啦。其实实质上也还是在不断的前移变化当中。由于主因殊缘不断不断的变化，不离因缘而有果事。因为果是不离因缘，那因缘不断的变化，因此果也不能不在刹那变化中。果一样是在刹那变化之中。由于果相的不即是因缘，所以在主因的相对安定下，果相能一起相续。这只不过是相对的安定了。因此看起来是相续相似，但是其实内涵已经有刹那的变化了。刹那即灭与常时相续毫无矛盾，就是我们人虽然是有一起的相续啊，但是并不妨碍它的新陈代谢啦，色法心法种种的刹那即灭，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也可以说绝无自性，所以刹那灭。果不即是因缘，而幻象宛然。果跟因缘它是不即不离的关系，但是因果还是合乎缘起的，它是很真切的，所以能够相续。好，这是第八章第四节因缘果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第四节因缘果报，因是主因，缘是助缘。不过阿含经说二因二缘生正见，其实这只不过是两种因缘而已，是多闻熏习与如理思维。因与缘有时候是通用，有时候要有差别说的话是主因与助缘。果报这个都是果，但是这个报牵涉到善恶，跟善恶有关，有善因得乐报，恶因得苦报，所以这个报是五种果里面的一手果，这是特殊的果。各学派的因果论在讲义223页，唯识宗他们主张自性缘起，由演示的种子生演示，以演示的种子为主因，其他明空等为助缘。这个主要是由戒这个字产生的，这个戒本来是一类一类的， 啊、意识啊，例如凡是有眼的特性，则成为眼界。那一方面表示着同一类，二方面呢，它又表现它的特殊性啊，与耳界等等也有区别。所以一方面表达类种类的类性，二方面就显示别性。那阿含经有分成啊、有提到，比如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啦，啊，或者是地、水、火、风啊，啊，或者是十八界啦等等，这本来是一类一类的，这样的施设，但是遂其有部把它实有化，成为多元的实在论。经部施及为识者，他们就在认为这个法是各自有种子现行的啊。那这个界除了种类以外，另外还有种族，种族就是能生的意思，所以就引申了种子的说法。啊，中观者啊，他不赞同说一切有部的多元实在论，他也不同意啊经部为识者的自性缘起说啊，他不认为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啊，才产生无量无边的现行啊。另外，华严宗认为一法可以影响一切法啊，一切法又依待另外的一切法啊，一切法啊，依此一法为缘啊，一法又以一切法为缘啊。那导师认为谈缘起不必谈这么空泛，应该把握主要的切近的因缘啊，来下手来改善。好，那因缘果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最常见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六因、四缘、五果，最重要的就是四缘。另外因果的形态有母子这样的因果，小孩子出胎以后跟母亲有各自不同的个体，也有织纱成布，虽然有因果关系，但是因果不离。另外还有由氢氧化合为水啊，原来的形态也都不一样啊。那另外还有提到前后的因果与意识因果，这个阿含经谈十二缘起也都有了啊。中观啊提到因果也有同时的因果，也有意识的因果啊。另外就是般若经跟中论提到三假，认为我们要成就般若波罗蜜，也要熟悉啊名假、受假、法假啊，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再来破除对我众生的执着，最后破除对法的执着。最后提到一切法刹那刹那生灭，但是主因不变，还可以有一起相似相续。好，这个是有关于因缘果报。这一章提到的诸法实相，我们除了空相以外，对于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这些依法我们也要通达啊，那自相共相全部圆满啊，那才可以成佛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